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圣殿施教之二，穿婚宴的礼服。耶稣又开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他打发仆人去召被请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愿意来，又派其他的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看，我已预备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一切都齐备了，你们来赴婚宴吧。他们却不理，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有的做自己的生意去了，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凌辱后杀死了。国王于是动了怒，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焚毁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备齐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来了，婚宴上就满了坐席的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客人，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便对他说，朋友，你怎么到这里来不穿婚宴礼服？那人默默无语。国王遂对仆人说，你们捆起他的手和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因为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这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向那些对他的权柄挑战的宗教领袖讲的三个比喻中的第三个。这个比喻极富寓意，同时它也有许多与现实不相符合的细节描写。婚宴的图像令人想起耶稣曾被比作新郎，新郎的临在需要的是盛宴，而不是要进食。盛宴这个隐喻在经书中常被用来表示现世及末世时天主无比丰富的照顾。这个比喻中不断发出的邀请令人一想起前一个比喻中的葡萄园园主不断打发仆人出去收果子，同时这个比喻也是智慧邀请人们赴宴的回响。两次邀请客人赴宴的习俗可容许被邀请者知道其他客人是谁，同时也可让被邀者知道客人们是否已安排妥当。这个习俗还可给客人时间决定他们是否有能力回谢邀请。两次邀请中间相隔的时间还可容许主人有时间确定所需食物的数量。马窦圣使在此说的故事与路加福音所说的方式有所不同，马窦圣使只说他们不愿意来，并没有提出具体不愿赴宴会的借口。被邀请的人把国王仆人加以虐待并凌辱后杀死，于是国王震怒，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这情景是在隐喻描写若翰喜者和先知们的被杀，以及主历70年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国王以报复行动来做回应，在当时你给我面子我也就给你面子，你不给我面子我就让你受辱的文化体系里是在预料之中的。然而国王在此所做的第二个反应却令人震惊，在主历第一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中，人愿意与同一类的人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吃饭表示彼此享有相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地位。国王打发仆人出去穿过城市的街道，直达城乡边界之外的大路上召集人来赴宴。大路是穷人居住乡间地方，上流阶层的精英则居住在市中心， 就像马窦福音13:24-30、47-50中的比喻那样，好的麦子和坏的友子先混聚在一起，然后才被拣选分开。这个比喻的最后一幕完全与现实不相符合，但它强调了马窦圣使对伦理上的关注。人应穿戴整齐，也就是应穿上好行为，随时准备好去赴末日的盛宴。对门徒的要求比最初接受邀请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的人要更高。在葡萄园主人发工资的比喻中，园主称那位发怨言者为朋友，同样的，在犹达斯出卖耶稣时，耶稣也称他为朋友。马窦圣使是用这个比喻来向不断受到耶稣邀请的宗教领袖们提出警告。马窦圣使用生动的隐喻描绘出宗教领袖们拒绝耶稣的严重后果，他们将被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这句谚语式的训言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个比喻的意义。这比喻着重于先前被认为应该会接受邀请的那些人是如何拒绝婚宴，而并未预备邀请的对象却接受了邀请。给凯撒的纳税，那时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上叫耶稣入圈套，他们随派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到他跟前说：师父，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顾及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如今请你告诉我们，你以为如何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善人，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耶稣对他们说：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对他说：凯撒的。耶稣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他们听了大为惊异，遂离开他走了。这是耶稣和宗教领袖之间另外四个争辩中的一个。虽然宗教领袖们说的奉承话，讲的都是事实，但却毫无诚意，因为他们早有预谋，设了陷阱。宗教领袖所提的是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自从主前63年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之后，犹太人被迫纳税，或称人丁税，男子、妇女和奴隶都要以罗马硬币纳税。如果耶稣说不可纳税，他就是反对罗马政府；如果耶稣主张纳税，则会被认为是甘愿受罗马帝国的统治。耶稣识破了发问者设的这个圈套，看清了他们的恶意和伪善。耶稣智慧地以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来答复。可以有三种理解方式：一，因为一切属于天主，所以不应给凯撒纳税；二，应给君王纳税，因为他是天主的代表；三，可以纳税给凯撒，但要认识到凯撒的权力是相对的，应以忠实于天主为优先。最后的这种方式是最合适的解释，正如马窦福音17:24-27那样，耶稣建议缴纳殿税，但这并不是投占领国的支持票。法利赛人的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话，大为惊异。这样的反应凸显出耶稣的智慧胜过敌对者的能力。复活的问题，在那一天，否认复活的撒都塞人来到他跟前，问他说：师父，梅瑟说，谁若死了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女人为妻，给他哥哥立嗣。在我们中曾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子嗣就死了，遗下了妻子给他的弟弟，连第二个与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最后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在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的哪一个的妻子？因为都曾娶过他。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不明了经书，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因为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关于死人复活，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话吗？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民众听了，就都惊讶他的道理。在第二个辩论中，撒都塞人提出一个嘲笑相信复活的问题。耶稣时代，人们对死后生命有许多不同看法。死后复活的思想最先出现于主前20世纪的达尼尔先知书，该思想为法利赛人接受，却不被撒都塞人接受。撒都塞人引用《申命记》所说，兄死弟娶嫂的这种待兄弟立嗣的法律规定及例子，来说明他们认为复活的信仰是荒谬的。正如前面纳税的问题那样，这个问题也是事先预谋好，想让耶稣的回答与他的教导或与经书的内容相互抵触。耶稣身为权威的老师，陷入了这场经书诠释之争。耶稣以他们不了解经书，也不明白天主的能力来反击敌对者。耶稣引用出谷记中天主自称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来反驳。在天主与梅瑟说话的时候，以色列先祖的肉体已死，但他们继续与天主保持着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的先祖仍然与活着的人在一起。耶稣明确表示，撒都塞人不了解复活的性质，借着天主的全能所创造的新生命，以某种方式成为我们现有生命的延续，而且他将以我们不了解的方式趋向完满。最大的诫命，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都塞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发问说，师父，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在马尔谷福音的记载中，这个法学士的问题是出于真诚，但在马窦福音中，法学士的这个问题却引起了另一场争论。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酝酿反对耶稣的阴谋。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有意要试探耶稣。所有的诫命都是重要的，也都必须遵守。法学士所质询的不是有关是否可以对有些法律不予重视，而是耶稣是否像有些老师那样用一个简单的陈述来总结梅瑟五书，就像犹太教拉比希利尔那样，己所不欲欲施于人。耶稣把整个法律概略归纳为两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就是犹太人每日背诵两次舍马里吩咐人要做到的，你应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其中的心被认为是所有情感之所在，灵为生命力和思想的中心，力表示力量或能力。第二条诫命，爱近人如你自己，来自神圣的法规，它声称对天主的爱在对邻人的爱中彰显出来。现代西方国家必须爱自己的概念将不适合圣经世界中的人。圣经世界中的人不会理解个人自我主义的这种说法，他们更愿意参与某一家庭、家族或宗教团体，他们依靠他人来肯定自己，爱自己和爱别人是不可分割的。达卫之子，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时，耶稣问他们说，关于墨西亚，你们以为如何？他是谁的儿子？他们回答说，达卫的。耶稣对他们说，怎么达卫因圣神的感动称他为主说， 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那么如果达味称他为主，他怎会是达味的儿子？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从那天以后，没有谁再敢问他。在这场第四个也是最后的辩论中，耶稣成为发问者，辩论再一次围绕着对经书的正确诠释上。辩论的经句是一首维新君王加冕的圣咏：上主对吾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下的踏板。这篇圣咏的作者以上主来指亚威，以主来指即将被亚威安置在宝座上的君王。在新约希腊文本的诠释中，上主乃是指亚威，但这篇圣咏里说话的是达味君王，所以久而久之，主也就代表了一个比达味还伟大的墨西亚式人物，新君王。耶稣在这几句经文里所说的主，指的新君王是他自己，所以他才会说，达味既称他为主，他怎样又是达味之子呢？耶稣问道，如果达味因圣神感动称新君王为主，这样新君王就远远不只是达味的子孙这么简单。耶稣的这个问题把敌对者问倒了。墨西亚将是达味之子的思想可在先知书中找到，尽管达味之子是马窦圣使喜爱给耶稣冠上的名号，但是达味之子并不足以描述耶稣的全部。这一小段经文集合了数个重要的神学名号，表示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以及天主。敌对者对耶稣的发问无言以对，象征着耶稣的胜利。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耶稣受难为止，再没有耶稣与宗教领袖接触的进一步记载，因为耶稣现在只向群众和门徒讲道了。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